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拿俄米和路德、波西二人从摩押走路回伯利恒，终于到了家。一进伯利恒，拿俄米的感情难以形容的激动。
看是谁回来了，拿俄米呀！你是拿俄米，不错吧？你是以利米勒的太太，你们是大饥荒的时候去摩押的，对不对呀？
玉安娜，我最好的老朋友，
我想是你呀，拿俄米。可是，
我知道，我知道，别说了。我老的太多了，这十年我至少老了20岁，以后别再叫我拿俄米了，拿俄米是甜美快乐的意思，你们该叫我马拉，因为我的命苦透了，因为全能者上帝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却叫我空空的回来。
我听说你丈夫去世了，
我两个儿子也死了，我在世的亲人只有这个媳妇儿路德了。
路德，哎呀，真是个漂亮的名字，配漂亮的人。路德，欢迎你来到伯利恒，愿你住得惯这个地方啊，像你自己的家一样。
只要是我婆婆住的地方，我就满足了。
那赫米啊，你真有福，有这么一位孝顺的媳妇儿。哎，我的媳妇儿，若想她一半就好了。哎，那赫米啊，你回到伯利恒打算做什么？
先要找个地方住。我急着要看看自己的老屋和旧田地，现在有别人住着，你一来他们就会搬走。你跟路德目前暂时住在我家里吧。
多
谢
了，我还得找个工作。哎，
现在刚开始收大麦，工作多得很，你如果跟在收割人后面拾麦子，一天拾的两个人也吃不完。只是天热，辛苦点儿。
我不怕苦，那我明天一早就去。第二天一早，路德就请婆婆准她出去到别人田里去拾麦子。
去吧，孩子，别太累，早些回来啊。
再见了，妈。
路德真是个好孩子。亲生的女儿也不过如此啊！我别一直光做梦了。
家里有人吗？拿俄米在吗？啊，你正好在家，他们说我可以在这里见到你。
你真的是波阿斯，我丈夫的老堂弟，见到你太好了。
看到你才真高兴的。拿俄米，听说你回来要长久住下去，这个计划很好。你先生和两个儿子的遭遇太不幸了，可是听说你带回一个好媳妇儿。
是的，波阿斯，他给我的安慰一言难尽啊。我曾经再三劝他回娘家去再嫁人，他总是说我到哪里他就去哪里，
我住哪里他就住哪里，还说我的上帝就是他的上帝，我的同胞就是他的同胞，又说只有死亡才能叫我跟他分开，这种爱心到哪里去找啊？
真高兴你有这么一个人陪伴。纳米，我要告诉你，你们以后不管有什么需要，只管对我说，别客气啊。现在我要去田里看他们收割大麦。
回到田里去，照常向工人们打招呼。
上帝与你们同在。
上帝祝福你。
上帝祝福你。
那边的一位年轻妇女是谁呀？好像没见过。
哦，她是刚才跟拿厄米回来的摩押女子，她曾要求跟着割麦的人拾麦穗。啊，我准许她这么做，希望我没有错。
当然没有错。
啊，她一来到就不停地工作，从早到现在只停了一会儿。
我在村中听人谈起她，是个贤惠的女子。我去跟她打个招呼啊。平安，
先生，您平安。
我是波阿斯，是这田的主人。
你是要我到别的地方捡麦子吗？
不不不不，你只管在这里捡，按你需要的拿。听我的话，不要去别处啊，跟我家的女工们在一起。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渴了就去喝仆人打来的水。
我既是个外国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怜恤我呢？
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一个陌生的民族中，这些事有人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我主啊，愿我在你眼前继续蒙恩。我虽不及你的一个侍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
路德，你到这里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把饼沾醋吃。
谢谢主人。
路德坐在工人们的旁边，波阿斯特别拿烘烤过的麦穗给他，使他吃完还剩下很多。他打算把剩下的拿回家孝敬婆婆。吃饱了，他起身准备离开。
多谢你们大家，你们慢慢吃，我要回田里去了。
请你们大家听着，各位要对这女孩子特别客气，即使她从禾捆中拾麦穗也别禁止她，并且要故意从禾捆中抽一些丢在地上让她去捡。
啊，是的，老板。
路德就这样在田里拾麦，直到黄昏。他打下来的麦粒大约有一篓子，她拿回家给婆婆看。
我的女儿啊，你怎么拾的这么多啊？你在谁的田里工作啊？
啊，我碰巧在一位心地善良的名叫波阿斯的田里工作。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特别客气，还叫我跟工人们一同吃饭，又给我很多烘烤的麦穗，吃不完还剩下一些在这里呢。你看，我包回来给您吃。
感谢上主，愿那怜恤你的人得福，因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有件事儿你知道吗？
什么事？
那位波阿斯是我丈夫的近亲，事实上也是我们少数几个可代为赎回产业的至亲之一。你是我的儿媳， 自然也与他有关系、啊、
嗯，可能是这个原因，他才待我特别好。他叫我不要去别处，在整个收割季全跟他的工人在一起，
这样才对你有益，跟他的侍女在一起才安全，在别人田里会吃亏。
是的，妈。
于是整个大麦小麦的收割季，路德都跟普阿斯的侍女们在一起。
住在隔壁的婆婆最近食欲不佳，有一天我想做一道她爱吃的麻婆豆腐，提高她吃饭的兴致。我特地提前下班，拐到超市买齐材料，朋友也正好寄来了一份新的食谱，比以前我做的要复杂很多，但是我希望照着他做，这道菜能够更够味，更讨婆婆的欢心。所以在很紧迫的时间里，我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照着步骤把一样样材料放进锅里。当香味飘出来的时候，我再赶紧烫一盘青菜，转身把凉了的毛豆放进微波炉，然后把菜放在大托盘上，来回两次送到隔壁。送过去的时候，公婆站在饭桌旁，碗筷都已经摆好了。婆婆看到麻婆豆腐，眼睛亮了一下，马上夹了一块豆腐送进嘴里。我心里好高兴哦，我觉得我的汗没有白流。可是呢，婆婆皱起眉头说，怎么这么辣？我说，麻婆豆腐不是该辣的吗？我心一沉，惨了，那个新的食谱是要我多放一点胡椒跟辣椒的。婆婆说，太辣了。公公在旁边帮忙打圆场，说，哎呀，还好啦，但是呢，没有办法挽救大局。婆婆把原本舀在碗里面的豆腐跟肉全部都倒出来，而且再也不碰。我好尴尬哦，整顿饭都食不知味。晚饭结束之后，我把剩菜一盒一盒的收好，放进公婆的冰箱。婆婆走过来，指着麻婆豆腐说，这个我不吃，你拿回去。我说，一点都不要啊。婆婆说，不要，我们不吃。婆婆为了表示立场坚定，她把我变成了我们。我灰头土脸地捧着菜走回自己的厨房，婆婆冷漠的眼神还有颐指气使的语气很刺痛我，突然所有的委屈都涌上心头。晚归的丈夫这时候正好进门，我就像是水库泄洪，一发不可收拾。我就向他大声地抱怨，这实在太难了吧，你看我花这么大的力气，他还是不喜欢。我的婆婆过去厨艺很好，所以我向来不太敢在她的面前献丑，以为她年纪大了以后尺度会放松，看来不是这么回事。她的拒吃麻婆豆腐翻出了我过去被冷言冷语批评的伤心往事。我接着就对丈夫抱怨，你看都是你，如果当年不是你坚持要住在隔壁，我现在就不会被困在这个漩涡里，不想做也得做，做完了得不到肯定还被浇冷水。我的婆婆一年多前开始轻度的失智，所以为他们煮晚饭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肩头。原本因为我家里只剩下老三一个孩子，我正高兴日子总算开始轻松了，没想到又要重新扛起，而且遥遥无尽期。我就回头怪罪老公这个始作俑者。被轰炸的丈夫呢，他埋头洗着水槽里乱糟糟的锅碗瓢盆，无言以对。我觉得身心俱疲，上床前就跟主说，主啊，请你给我一个理由，让我能够撑下去。第二天醒来，我眼睛一睁开， 脑子里面就很清楚地出现了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服侍。字的旁边是我们家老三一张微笑的脸。我马上知道这是我的主告诉我，你练习服侍家人的功课还没有结束呢，而且做晚饭不单单是公婆受惠，你的老三也会从中受益。主继续在我的心里写明他的旨意，他让我知道凡事都是出于他的安排，不要责怪我的丈夫，这是主对我的操练，他不会让我扛过超过我所能够承受的。之后我去教会查经，查文经，顺手在教会图书馆翻开一本书，映入眼帘的经文是，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我看了以后心里一震，主要对我说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我快速往下读，讲的是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马大邀请耶稣去家里吃饭，他在厨房里忙得焦头烂额，看到妹妹只顾着听耶稣讲道而不帮忙，就很不高兴。这本书的作者说，马大款待耶稣本来是件美事，但是呢，他却因为忙碌而开始抱怨，把自己的焦虑放在主之上，忘了是要服侍主还是服侍自己。我看到这里就知道这是主对我的提醒。是的，主，我服侍的是你，我该尽心竭力把我身为媳妇该做的做好，这是你所喜悦的，我不应该从人的夸赞还有肯定中来求回馈。我回家之后心思还沉浸在神的启示里面，一位老朋友打电话来，很简单的寒暄之后，他劈头就问我是不是还在为公婆做饭。我回答是啊。他说，这样对你的老三很好哎，这是很好的榜样。他又问公婆是不是喜欢吃我做的菜，我告诉他婆婆比较难伺候。他说，老年人就像小孩，有的时候是不讲理的，你一定要调整心态，不要在意。在这个时机，我跟这位朋友这样的对话，我觉得很奇妙，我相信是神透过他对我再一次的教导。所以之后我准备饭菜的时候呢，我的心态已经更新了，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服侍我的家人。吃晚饭的时候，电视的中文广告出现了幸福两个字，我们家老三就问妈妈，幸福是什么意思啊？我正在搜索枯肠，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个小老美解释幸福。平时说话颠三倒四的婆婆，却在这个时候心思清明地说，哎呀，像我们这样爷爷奶奶儿子媳妇孙子一家人能够一起吃饭，别人看到了就会说你们好幸福啊。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阿仁就要生产了，原本欢喜的心情最近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老公要公婆来帮忙坐月子。夜深人静，每当公婆来的念头浮现脑海，阿仁就担忧起来。本来以为孩子生下来可以专心喂养婴儿的，现在还要照顾公婆，如果服侍上疏忽了，反而叫来帮忙的公婆失望，怎么办呢？想到这里，阿仁本能的反应 就是跟老公商量，请公婆延迟一点，等到他们俩适应了新生儿之后再来。可是心想，老公听了会不会不高兴？公婆知道了会不会失望呢？越想心里越是作难。阿仁是基督徒，心里知道一切事情当顺从神的旨意，所以便翻开圣经。这一段话打动了阿仁的心。你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凡事蒙神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行事为人对得起主。现在老公要公婆来帮忙坐月子，这件事情身为媳妇该怎么做才对得起主呢？对得起主最直接的做法就是遵行神的教导。神要妻子顺服丈夫，既然老公已经提出请公婆来了，就顺着丈夫的意思吧。想到这里，一个意念突然浮现了上来，赶快亲自打电话去谢谢公婆来。这么做，老公会高兴，公婆心里也会平安，也对得起主了。但是，自己心里的担忧和抗拒的情绪也是事实，怎么处理呢？神下面的一句话跟着就说了，凡事要蒙神喜悦。这意思不是很清楚吗？不要叫自己喜悦，要叫神喜悦。也是的，体贴神，全家人都高兴，体贴自己，全家都不高兴了。如果抗拒老公，不也是抗拒神吗？阿仁明白了，不要再抗拒。这时候，阿仁跪下来祷告，对主说：主啊，您的话语比我智慧，理性上我明白您的教导，也愿意顺从。可是女儿的软弱您也知道，恳求您给我一个从您来的鼓励，好不好？让我知道欢迎公婆来是出于您的旨意，那么我顺从的时候心里就坦然了。求主加添女儿力量，我愿意服侍公婆，即便坐月子比较难，我还是愿意。求主鼓励我。父神的鼓励当天晚上就来了。10岁大的大儿子饭后听到妈妈挺个大肚子洗碗，不方便也不舒服，还喊了几声。儿子突然对阿仁说：妈妈，您辛苦了，您坐下来，我打盆热水替您洗脚好不好？孩子生平第一次给妈妈洗脚，阿仁心里好感动。更大的感动还在后边呢。孩子把妈妈的脚湿润了，打上肥皂，每两个脚趾头之间，每个指甲缝里头，儿子都仔细地洗，心好细，好用心。阿仁真是高兴感动，被孩子用心服侍的滋味多么美好。这时候阿仁突然意识到，这是神在回答他的祈祷。他忽然领悟到，当媳妇用心细心地服侍公婆，他们一定会受到感动，心里欣慰的。 脚洗完，阿仁立刻打电话给公婆，亲自感谢他们那么大老远的愿意过来为他坐月子，很欢迎公公婆婆来。阿仁也感谢神，在他挣扎的时候，神亲自教导，赐下鼓励。现在他完全接受了老公的安排，心安了。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信介，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
是的。
你们信神有多久了？
我比较晚。
我应该是19岁受洗。
我是他受浸之后12年才受浸。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世英，你曾经一定很期待你的丈夫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是吗？
是，
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这些丈夫今天还不是基督徒，不过他们的妻子是基督徒，有没有想要跟他们讲几句话，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
嗯，我想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很重要的，男生的背膀是要被依靠的，是要挺得住的。但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出口，这个重担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扛得下来的时候怎么办？那是不是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来到我这里，我可以让你安息，可以让你安歇，你把你的重担交给我。其实这是圣经在里面所叙述的，因为这句话很对我的生命有改变，所以我愿意把重担卸给这位可以看顾我的神。
世英，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重担、困难、挑战，靠着自己的能力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今天他听到了信介的鼓励，说你应该把这个重担交给神，可是他又不认识神，他们应该怎么交托，应该怎么样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来求他的帮助？
今天你听到广播，那就是你听到真神的机会。在我跟信介度过这段难关的时候，我常常为他祷告，因为他失去了他最爱的父亲，我也只能在旁边安慰他，为他祷告，让他无后顾之忧，不要担心孩子，不要担心妈妈的身体，不要担心家里，我们承受不起的，我们就把它卸给神，我们就两个一起祷告。我就告诉他说，你知道吗，虽然你的父亲走了，但是你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在看顾着你，也许你感觉不到，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为什么我的重担越来越轻，因为他已经把你扛起来了。他把你自己也把你的重担全部承担了，你会越来越走得越轻松。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为他做祷告。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比较宽松的时候，我们就又回到教会。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受洗，可是几年之后，在一个讲道的过程里面，他站起来说，今天可以有人为我受洗吗？我就知道我的祷告发生功效了，在他心里已经开始作用了。
信介，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来到教会里面，教会给您投射的一些印象是什么？
我可以很简单的讲，我不信主的这12年，前6年我失去父亲，后7年到12年我进教会，我知道根据圣经里面所讲的，我的重担卸给神，我失去了依靠，那我在这一个走进教会的时候，也让我着实的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盼望，我开始慢慢的 从圣经里面去了解。我必须要提的是，我是一个不信神的，我是慢热的去了解这一个圣经里面的神告诉我我的生命是什么东西。
嗯，
这样。
是因为我相信在那头五六年里面，就是信介刚刚进到教会那几年，从信介来讲的话，可能他最需要的帮助是神通过神的话，就是圣经，来让他慢慢的去认识神。好不好请您谈一下，就您旁观而言，您觉得教会给信介的帮助是什么？
在这段时间，虽然我们的经济比较清省，但是还是负担沉重，因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你各样各式的开销还是在。那教会的弟兄姐妹适时的给他跟他一起读经，虽然他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会随时抽出时间来看他在哪里，就跟他读经。
嗯，
而且每次到教会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也放松，我们也放松，好像把一整个礼拜的肩膀上的重担全部卸下来。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唱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开心欢喜的。那教会的帮忙就是从各样各样细小的细节里面，我觉得透过弟兄姐妹的这种帮忙，让他越来越强壮。
嗯，欣姐，我看到你在这个接受我的访问过程里面常常牵着你的妻子的手，我不太常常看到中国人的丈夫去牵妻子的手。我想谈一谈就是关于你们婚姻方面，您信了神之后，这位神对你的婚姻的影响是什么？
我可以这么说，神在我的家庭及我个人里面给予极大的祝福。我们今天并非靠我们个人去追求，有神来帮助我们，定我们的脚步，知道我们的方向该往哪个地方走。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清楚明白。
你在教会里面，在圣经里面学到很多神的话，这些神的话都是神给你的帮助，是吗？
是的，人往往靠自己的时候，会有很多错误的决定，你的计划总是赶不上神的计划，那何不放开我们的手，让神来带领我们呢？
你们的婚姻过程里面，头几年信介并不是基督徒，然后之后他是基督徒。在他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改变当中，您觉得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什么样具体的变化？
其实信介是从一个传统的家庭来的，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传统的台南人，大男人主义可是也是非常负责任的，这是我必须要肯定的。这段时间我觉得他的变化是从一个大男人变成一个爱家的男人，凡事在家里他都愿意帮忙。像从前大男人是不洗衣服的，可是他洗衣服还有所有的家事全部都帮忙，因为我们一起分担。
嗯，欣姐，原来你不做，后来为什么会做呢？是神要你去做的吗？
在家里面呢，有一位信主的妻子照顾家庭里面，她都尽心尽力依照神的话语做家庭的每一样工作。我不信主的人，我看在眼里的时候，我当然会慢慢的去学习如何去做家庭里面分工。
嗯，很好。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你觉得是这样子吗？
教会当然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但是帮助我生命能够跨越一个思考的鸿沟是说神的话，因为我会思考说我父亲走的，我没有依靠，那我依靠谁？那这生命难道就是说从出生到死这样子一个终了吗？那在圣经里面，除了我可以把这一个重担卸给神，这样子过生活，那我还有一个盼望，就是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思考六年。 在所有的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一个神迹。
你思考的心得是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重要？
非常重要。第一个，我要确认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呢？
如果是真的，那我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对我的帮助就很大，因为这一个事迹既然可以坐在从神差遣下来的神的儿子的身上，当然我依靠他的时候我也可以受同样的帮助。
嗯，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朱信介夫妇他们从台湾到美国来看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我的母亲很好，可是您不认识。我相信您的母亲也一定很伟大，可是我不认识。您了解您的母亲吗？我们对自己的母亲知道多少呢？不论我们对自己母亲知道的是多还是少，有一件关于母亲的事情是您我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的，那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一位做母亲的心声。
Children need to know that their mothers are human, that they make mistakes sometimes. I think when I had my first child, I didn't really realize this. When my second and third one came along, I began to realize this, that I was giving them a set of rules and expecting them to follow them and be more perfect.But then I would get upset with them. I would.
孩子们需要知道，他们的母亲也是人，是会犯错的。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并不知道我给孩子的要求过高。当我生了第二个、第三个孩子之后，发现我给了孩子遵守的原则之后，就期待他们完美的执行这些原则，不容许他犯错误。但是我自己却有的时候也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原则。母亲会累。会耐心不够，会生气，母亲也有犯错的时候。所以孩子们需要看到他们的妈妈会累，他们也需要独处的时候，安静一下，或者读读书，恢复他们身心的力量。 孩子们需要知道他们的母亲也是人，也有没有遵守神教导的时候。孩子需要看到父母的全貌。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以神教导的原则为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不是完美的，也有失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从失败中再度站起来。所以父母也需要休息。孩子们需要知道这些神给的原则是必须遵守的，爸爸妈妈也需要遵守，但是爸爸妈妈也有失败的时候。孩子失败的时候，父母会安慰他们，当孩子大了，他们也有安慰父母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就曾经给过我安慰，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自觉到这一点。有时候我会在孩子的身上看到我自己犯的错误。记得有一天，我的女儿把她的玩具娃娃放在一张小椅子上，然后很凶地对她说，你在这里罚坐，一直等到我叫你起来的时候，你才可以起来。我好像在她的口气中看到了我自己一样。我以前常常在她犯错的时候也罚她坐，告诉她除非我准许她，否则她不能起来。我在想，这就是过去我对她说话的口气吗？所以听她模仿我的口气之后，我并没有骂她，相反的，我从中得到了一个教训。我希望我过去没有那么严厉，但是我也很高兴，后来我的女儿学会了怎么样温柔地教导她的孩子遵守长辈的吩咐。
每天下班开车回家，路上的交通真像体验冒险一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思想的主题是忙碌的时代缺少耐心。有一次在一条大马路上，一辆车子从我的左侧急速地掠过，刚插入我这条车道就急转上右侧高速公路的入口扬长而去。我们特地减速才避免两部车的擦撞。在行进间最好与前车保持一段安全距离。有一回一位司机从左侧插到我车子的前面，不久之后我见他为要超过前面那部车又换到原来的车道，他再顺利每次也只能超一辆车。然而他就这样反复的在两个车道间超车，直到他消失在前面的交通视线中。经常超车的人很少打方向灯的，因为打方向灯既费时麻烦又花脑筋。耐心是这个忙碌时代最难学习最难实践的美德。您我生活周遭大部分的活动似乎都在快速道上进行，我们好像也让自己受这种快节奏的影响免得落伍。常会想，如果我不快一点，别人就超前了。人人把进步这个词儿挂在嘴边，不过是为了方便大家加快步伐而已。心快是这个时代流行的名词。事实上，耐心的优点比一般人一味快会带来的好处要重要多了。耐心的人比较能够减少犯错误， 又能避免疏忽细节和别人的需要。耐心能够使人不致仓促地做决定，因而能避免危及家人的平安。如果家人相聚也如此仓促，婴儿与幼童就要多多受罪吃苦了。夫妻之间没有耐心，就很容易导致离婚。亲人之间没有耐心，家庭就很难和谐快乐。我们若凡事不花时间，样样都要快，失去的一定很多。有一家人旅游来到美国田纳西州的新旺角，大家下车看风景，父亲很快地照了半打照片，便催大家上车。女儿抱怨说，我们还没看完呢。父亲回答，我们回家以后你可以看照片呢。吃饭快，狼吞虎咽有害健康，仓促行事快速人生，不好好花时间体会，会叫人失去很多好处，带来太多的害处。如果把它们全记下来，大概能写一本书。这里我们没有时间把它们全讲出来，真是糟糕。我是好爷爷。
我很感谢主哈啊，在啊我们信主之后，不但也带了我先生跟我一起同走天路，而且在我们两家的家族里面啊，让我们都有机会带我们的父母亲信主，还有我们一些兄弟姐妹，虽然还没有说全部都回到神的家中，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会继续的带领哈。那我今天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母亲自己啊的见证啊。我感谢主，我有一个很平凡但是有一个很伟大的母亲。我想大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母亲是最伟大的哈，但是我是特别的想要啊再讲我妈妈的一个见证啊。我母亲是生长在一个很穷困的乡下哈，那因为那个村庄因为缺少水源，所以在以前台湾就是以农产品的为主的那个社会里面，他们就没有那个水利哈，因此大部分人都很穷。那我妈妈看的爸爸就是我的外祖父很年轻就去世了，所以我外祖母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寡妇哈，她是村庄里面的一个助产婆。那我妈妈是他们家四个孩子里面唯一的女儿，加上她生性很单纯很善良，所以我妈妈从小就备受父母兄弟的那个钟爱。可能我妈妈就是在从小因为受了这么多那种爱的温床啊，所以在她心灵上真的我妈妈是一个很多爱的一个母亲哈，所以我仇恨就很少在她心灵上有什么任何的阴影。到了我妈妈婚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过去都是那个媒妁之言，那我外祖母就是特别说要帮她找一个水源丰富的那个萧家哈，因为我们家门口前面有一条大河，右边有一个小河，那他想说从此以后我妈就不愁吃穿了哈。那我们萧家的那个奶奶她也是很年轻就守寡，她很快就喜爱这个很勤快温柔的媳妇。那我母亲常常在跟回忆说那个我奶奶怎么样的恩待她的故事哈。那我母亲自己跟三个媳妇也是从来没有什么争执，尤其跟我大嫂30年哈同处在一个屋檐底下，常常传为美谈，因为他们婆媳之间那个美好的关系。那我母亲一生实在是目不识丁了，可是她有很多美德哈，比如说她对别人的缺点总是特别的宽宏大量，而且她常常赞美别人的优点，很少看见自己的付出哈。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母亲是一个很快乐的人。虽然她后来在她的婚恋生活里面，她其实蛮坎坷的哈。我想现在我 当一个基督徒之后比较能够了解啊，因为世界上因为人的罪，所以人间有很多不完满。我父亲因为他是包商建筑的关系，他常常在外面旅行，那之后呢就有机会呢就是好像受到试探哈，他就是有另外一个家庭，然后但我母亲呢婚姻生活很痛苦的时候，可是我最感谢的是说觉得我童年还是很快乐，因为我妈妈从来没有把她痛苦的那种感受跟我们分享，我可以说很少很少听到他对我爸爸的那个 complain， 就是那个抱怨哈，对啊，这是他在信主以前就有的一些美德。可是我想每一个人还是需要神的救恩。记忆中我妈妈不但是很单纯很宽宏哈，有时候她的宽宏常常让我们很惊叹。比如说因为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在那个城市有另组相巢，就是另外一个家庭哈，就是我们家称呼她阿姨。我妈妈就是带着我们五个孩子在乡下，就是种田啊种菜啊，养鸡养鸭养鹅养猪，就是自给自足哈。可是我母亲不但是供应我们自己家的需要，她也供应我父亲的家的需要哈。她有米啦有菜，她就往他家送哈，然后养猪养大了，卖的钱就等着我爸爸回来再把整个钱给他。别人都说他很傻，我们村庄里人都说你怎么那么傻。后来我爸爸59岁的时候，他突然中风，那中风之后呢，我妈妈就是回到那个我爸爸的家中哈，然后照顾他有17年的当中。等于是说大老婆跟小姨太住在一起哈，那在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像我妈这样一个单纯善良人，在这种关系里面也常常有带来很多那种嫉妒纷争剑拔弩张哈，所以家庭生活就是支离破碎。我看到我妈妈的那个笑容就逐渐在消失哈，尤其在我爸爸生病之后隔了3-4年的时候，我的阿姨因为照顾我爸爸，她觉得太辛苦了，就是那种一个人在中风的时候对人太辛苦，所以我阿姨就离开了我们的家，她搬到别的地方去住。那我母亲在这种情形上，她就是要完全担负起照顾这个年轻的时候遗弃的她年老的时候却被遗弃的父亲哈。那我想她身心的煎熬真的是不是外人所能了解的。那时候我们有三个儿女都在美国，那我妈妈就在台湾孤军奋斗哈。有时候我常常觉得很亏欠。在1984年呢那时候我生老三，那我回国省亲的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在长期劳累哈，那心里面有一些苦毒并肩的情形下，身体就很衰弱。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常常为我妈妈的那个救恩祷告。我想很奇妙的神就是给一个这样的机会，因为那时候我要生老三，所以我妈妈她是一个很安土重迁的人，可是她还是愿意从台湾来美国来照顾我照顾我，让我生个老三。就在我妈妈在美国那一段时间呢，我就有机会跟她传福音。我妈妈在没有信主以前，她已经相信这宇宙有一个神，她常常讲头上三尺有神明哈，所以她觉得她所作所为都是尽量的按着她所以为的那个良心来行事。我那时候是跟她查那个马太福音哈。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句话，他说深渊在我必报应因为那时候我母亲觉得说她觉得她很冤屈，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我的阿姨要我爸爸，年老的时候她就不要她了，然后可是她在照顾我爸爸的时候，我爸爸还在想念她那个离开她的那个小姨太，所以她知道她心里面的那种冤屈哈。那看到这句话她深有所感，那时候我就跟她讲说，妈妈，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别人的话，就像把自己关在仇恨的那个监牢一样好像在那边推磨，身心会备受损害。那我母亲听了以后就很受感动，她说我怎么从来不知道有那个耶稣有这么好的一个圣经这么好的一本书。那因为我妈妈不认识字嘛，那你看那时候我妈已经70岁了，她已经拜祖先拜了55年的时间，而且她是非常那种虔诚的祭祖的一个人，所以她就决定接受耶稣为救主哈，重回造物主的怀抱。那我母亲信主以后从善如流哈，信心很单纯，信主以后上帝就成为她倾诉的对象啊，天父的爱就使她重新得力哈，可以陪伴我父亲走过他最后的一程。她的身体也很奇怪，就是因为人在脱离苦毒的那种捆绑以后就逐渐的那个恢复哈。1984年到80岁的时候，我妈妈的时候身体还非常好，她每天都是清晨运动操作家事，声音很洪亮健康如飞。 几年前他在台湾就得到政府的那个模范母亲的那种颁奖，而且我哥哥呢得到了那个孝子楷模的殊荣哈。那我常常想到圣经说你的温和使我们伟大哈，我想我母亲的温和也使我们这群就是儿女只是一个很寸草般的报答也显得珍贵。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